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诗篇23:6，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今天是刚刚过了农历年不多久哈，在这里恭祝大家有健康的身体，有美好的生活，有美满的人生。你认为怎么样才是美满的人生呢？有人认为经营满房子、经营满屋就是美满的人生了。一个人假如到了年老体弱的阶段，当他吃不下、走不动的时候，他就知道经营满屋对他是毫无意义的。有人认为儿孙满堂，那就是满足的人生、美满的人生。我很喜欢小孩子，我看小孩子都很可爱。我们教会啊，看到很多小孩子到处走，在教会里面，我通常都看到孩子很可爱的一面。但是为人父母的都知道啊，孩子有时候很可爱，真的小天使啊。但是小孩子有时候也让你很头痛了，有没有？做爸爸妈妈的都知道啊。有一群小孩围在你旁边啊，你就觉得很热闹、很高兴，但可能有时候也觉得很烦，因为很吵啊。年纪大就会有这个感觉啊。怎么才是美满的人生？而更实在的一个问题应该就是，怎么样可以得到美满的人生？怎么能够得到美满的人生？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这个路加福音23里就记载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叫做西面。按我看，西面的人生就是美满的人生，因为他是福寿双全啊。他到了晚年，他还是活得非常的满足，那真是美满的人生。经文当中提到西面，他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了。根据这样的记载，很多圣经学者都普遍认为西面应该是走到人生最后一程的一位老人家。我们看这个老人家是很有福气啊。这种文字很有意思了，中文一个福字是用四字旁，筛查哈，四字旁，一个四是从天而降的信息，那很明显，这个福是与天有关。在《说文解字》一本字典里面啊，就讲到福者又也，就是得到上天保佑的人，就是有福的人。你同意这个解释吗？得到上天保佑的，就是有福的人。而很明显，西面是蒙上帝赐福的。圣经记载，他是被圣灵引导进到圣殿，刚刚就遇到耶稣的父母约瑟、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进入了圣殿。约瑟、玛利亚他们本来住在这个拿撒勒的地方，是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地的北边。大家看到啊，在这个巴勒斯坦地，他的北边拿撒勒，他要去耶路撒冷。他必须绕过这个约旦河，到这个东边往南走，走到这边，然后再往西边回去。因为中间这个撒玛利亚，他们是那个虔诚的犹太人，是不走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必须绕一个圈哈。所以大家对于圣经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这个全程大概要100多英里，要走好几天的，不像今天盖个汽车一下就到哈。他们那时候尽管骑驴子，也都是走好几天。玛利亚刚刚生完那个头胎的孩子，还过了33天那个洁净的日子。圣经里面说他过了洁净的日子，大概那是33天，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小孩满月那个时候。我们这里有不少的做母亲的，还生过孩子了，小孩刚满月，你要带着孩子上路走那么远，那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为什么跑那么远？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要把这个头上的长子要献给上帝，就是上帝对以色列民的要求。他们没有钱献牛和献羊，他们只能献一对斑鸠，或者像两只鸽子。 那可见他们是贫困的家庭，这一对贫困的年轻夫妻抱着刚生下来不久的婴孩走那么远的路，只是为了而遵循圣经的教导，要表示对上帝的敬畏。这很明显，约瑟和玛利亚是非常虔诚的信徒。约瑟玛利亚进入圣殿，刚刚就碰到西面。当然我们现在看圣经就知道，其实一切的背后有上帝的计划，有上帝的安排。上帝让西面有机会抱着婴孩耶稣，这个西面非常大的福气，西面真是有福啊！我们教会，我刚刚提到我们教会有很多小孩，我常有机会抱那些小孩，我也跟不少小孩拍过不少照片。假如我曾经抱过的一个小孩，有一天他成为戴德胜那样的宣教士，或者他成了哥培利那样的布道家，或者他成了鲁伊斯那样的哲学家，或者成了斯托德那样的牧师，那这些都是上帝很重用的上帝的仆人。那假如我们当中我有机会抱着一个这样的小孩，后来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蒙主大用啊，我就很神奇了，我会拿着那个照片给那个合照那个照片给他看看呢、我也很兴奋地告诉他，这是我抱着你，这是很大的福气，有没有？西面抱着这个婴孩耶稣，这是全人类的这个救主是基督啊！西面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福气？这固然是上帝给他的恩宠。但西门本身也有很多他陶祖喜悦的美德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我今天请大家注意他几方面。他是公义虔诚，他对上帝长存盼望，他也顺从圣灵的教导。下一张幻灯片，下一张，对，公义虔诚，对了，下来，长存盼望，然后他也顺从圣灵的引导哈。我们首先看他的公义虔诚，圣经这样记载，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这是圣经对西面的一个的描述。公义是什么？公义是我们对别人一个正当的表现，对人就应该公义。虔诚是什么？虔诚对上帝正当的表现，我们对上帝应该虔诚。可见西面他对人对主都有正当的表现，那这个不是西面自己认为自己公义虔诚，乃是别人看见他的公义虔诚，乃是圣经对他的描述。我们有人可能认为自己公义虔诚，但是别人却不以为然，那就没什么意思啊。有人可能会说，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反正我自己知道我对得起主，对得起人。我想有不少弟兄姐妹这样想，不管人家怎么看，我就是公义虔诚。真是这样吗？我根据什么来说我自己是公义虔诚呢？我们今天一同来思考，一同来反省。我看见不少人可能公正，但不一定公义。什么的公正？公正的重点是正，正就是刚好，这个英语也很有意思， just 刚好，那是公平的表现。一个人体面无私，那是很公正，但有点冰冷的味道。什么叫公义？公义的重点是义，就是 righteous 那个 right， 那就是对的意思。中文圣经的解释就是义，中文字典的解释义者义也，这是义是适当的意思。是比较有温情的，犯了错误的人要负责，要受罚，没有犯错的人不必负责，不必受罚，这是公正，这是公平，这是法律的用语。犯了错误的人要受罚，没有犯错的人去帮助那犯了错的人去改正，那是公义，那是道德的用语。我举个实际的例子说明我的了解。那是几个礼拜以前那个我们在粤语堂一位弟兄叫刘文达弟兄就是那个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工工姐妹的先生，他在那边讲他的见证他讲他怎么信主的那个过程。 在他没有信主以前呢，李文达弟兄他去账号，他去市场，在账号市买东西啊，在付账的时候，假如店员找钱给少了，他肯定要讨个公道嘛，哈，要把钱追回来。我想大家都这样嘛，就是看，哎，少了肯定拿回来。但假如店员给多了呢，他就不讲话了，他赶快就离开，心里高兴，因为觉得今天很幸运啊。是那个店员犯的错误，那个店员自己该负责任，那个店员该赔钱给他的公司。我没有犯错，我不必负责任。啊，他认为这是公平、公正、问心无愧，不是我要骗的，是人家给我的哈，不拿白不拿，是吧？文达后来信了主，他的表现就不一样了。他发现店员多给了钱，他就告诉了店员：“你给多了。”所以他帮助那个店员改正他的错误，这个叫公义。大家看见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上帝对我们不但公正，他也公义。圣经说，上帝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上帝指出我们的错误，但他更愿意帮助我们改正错误，这是公义。不单单公正，那我们对待别人是这样吗？我们对待别人公义吗？对别人过错，你是严正的指责，还是很温情的帮助别人改正错误？我们今天应该要好好想一想。西面他不但对别人公义，他同时对上帝虔诚。你认为自己对上帝虔诚吗？我查字典，虔诚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虔诚英语的 devout， 这个来解释是很认真的信仰一种宗教，而且认真的顺从这个宗教的一切规条。所以虔诚固然是内心对上帝的敬畏啊，虔诚是一个心态，但是同时应该有外在顺服的这个表现。我们对上帝是否虔诚，我们通常可以看两方面，有没有顺服上帝的教导，我有没有固定来参加主的崇拜，我们有没有固定的奉献。我们从这两方面来反省自己。那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只要你是个认真的基督徒，你当然承认上帝是我们人生的主，承认是上帝是天地的主，承认是上帝是自大自尊自善自美的主，是不是这样？只要你是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了解和承认，有这样的信念，我们自然会尽可能到教会来敬拜上帝，很具体的表示我们对上帝的尊重和敬爱，应该如此。一个人他生病了，而身体软弱不能够去教会，这个可以理解，这个跟他虔诚与否无关。一个贫困的人，特别生活环境所逼，必须礼拜天要上班，否则被老板要炒鱿鱼，他没得选择，这也可以理解。但一个基督徒，假如他可以自由的行动，他可以选择礼拜天不上班，但是他在礼拜天确实常常不到教会来敬拜上帝，去做别的事情，这个人的信仰就很有问题。我必须要说明，常常去教会参加礼拜的人不一定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可能是假冒为善，他的教会可能别有目的。那一个人假如能够去教会，却常常不去教会参加崇拜的人，一定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大家听清楚哈，你有没有很重视礼拜天去敬拜上帝？在你休假旅游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去找教会去敬拜上帝？那你自己诚实的这样反省，就应该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你可以反省。同样道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必然承认他所拥有的一切的才能和财物都是上帝赐给他的恩典，是不是这样？只要你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必须承认，一定承认，我所有的一切，我的才能，我的财物都是上帝赐给我的恩典。所以就有这样的了解，他应该很乐意奉献，向上帝来表示感恩，这正常表现。但是我要必须说明， 奉献金钱的人不一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奉献不一定因为感谢上帝，他可能别有用心。但是一个人假如他有能力奉献，他觉得常常不奉献就一定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一个人有能力奉献却常常不奉献，他就一定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前不多久我们教会才把去年的奉献记录分发给大家，你看看自己的奉献记录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好，请大家注意，我在这里讲对参加崇拜或对奉献的理解是要帮助大家做自我的反省，并不是给你一个标准来批判别人，是来给你自己反省。我们不能够因为看见别人不常常来参加崇拜就断定他一定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能够这样看。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啊，因为患了心脏、患了肾、患了肝，或者因为身体特别的软弱，他们很容易被感染，就会生病，特别在这个感冒流行的期间，所以他们要避免来教会参加聚会，这可以理解的。有些人他们很少奉献金钱，可能因为要供养父母，可能在老家的 有亲人有很大的经济的需要，我们外面的人不清楚别人的情况，所以不要随便论断别人，但是我们可以反省自己，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自己了解。有人可能会说，我知道我不是很虔诚，我也承认不是很虔诚，但我还是信靠上帝的。每隔一两个月我总会参加一次主日崇拜，我每次去总会奉献10块钱20块钱。我没有很虔诚，我没有野心要当教会领袖，我不要当教会执事，我更不想当传道人牧师，我只是一个一般的平信徒，我这样不太虔诚的表现应该也算可以了吧，是不是这样？我想不少人这样想哈。那请大家注意啊，不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就是不虔诚，对不对？不是很虔诚就不虔诚，不虔诚就是虚假，是不是这样？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可能就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我们对上帝应该虔诚，就正如我们对人应该公义，公义是对别人正当的表现，虔诚对上帝我们正当的表现。一个人假如对别人和对上帝都有正当的表现，这个人当然是讨上帝喜悦了，这个人当然就蒙上帝保佑了，这个人当然就有福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对人对主都有正当的表现，当然是讨上帝喜悦，当然就是蒙上帝保佑，也当然会有福。大家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中国这个病毒流行，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特别我们中国的华人基督徒都很迫切为我们的中国同胞祷告，我们的国家政府祷告。我们祷告什么呢？当然是祈求上帝来医治那些患病的同胞，但是我们更应该祷告的就是盼望我们有更多的同胞能够信靠耶稣，更多的政府官员能够信靠耶稣，更多的医生医护人员能够信靠耶稣，以至于我们的同胞们他们对人能够公义，对上帝能够敬虔，这样我相信这个病毒很快就能够出去。假如我们对人公义，我们对上帝能够虔诚，我们就可以面对许多人生的困难，我们能够蒙上帝的保守。西面是又公义又虔诚，他是个有福的人，他的人生是美满的人生。西面还有第二个特征，就是他长存盼望。以上一段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哈，一起来读。在耶路撒冷，自己为十字架，并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 向着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立的，使他们外邦人光。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啊，活着假如没有盼望是很多痛苦的。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活着没盼望的，我希望没有这样的人哈。活着又有盼望才可能是美好的人生，对吧？活着又有盼望才是美好的人生，而且盼望能够实现才可能是美满的人生。盼望必须能够实现才是真正的盼望，假如不能实现的盼望，那只是个人的幻想，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圣经记载，西面他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基督要来到。英文的翻译就是他一直在期待着，一直在等待着。那可见这是西面他多年来就活在这个美好的盼望当中。有不少人在年轻的时候啊，活得很阳光，很有盼望，到年老的时候就活得很低沉，活得很无奈，因为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看前途没什么希望了。但是西面不是这样，西面他知道自己快要走完人生的路了，但他依然活得很兴奋，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没有死以前一定会看见上帝所立的基督。西面的盼望在于基督，而且他知道这个盼望一定会实现的。西面他知道这个基督是上帝为万民预备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而且这个基督也是以色列民的荣耀。西面多年来期盼着基督的出现，如今基督就在他眼前，而且让他抱在手中，西面真是心满意。我不晓得有没有在你过去人生当中有期盼着某一个东西，有一天你得到了，你就啊，我拿在手里那个感觉是怎么样。我就想象好比有年轻的学生，他多年努力为了考进哈佛大学，天天盼着要进哈佛，有一天他拿到学校给他的入学通知书，你可以想象他一定心满意。西面最关心的他不是他个人利害得失，他最关心的是全以色列民甚至全人类的幸福。西面他终于看到了上帝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救恩，所以那一天他就心满意足，他就认为这一生没有白活，他就可以安然离开世界了。所以西面抱着婴孩向上帝祷告，他怎么说？他说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到上帝为人预备的救恩啊？有没有？你当然看到了，因为你信靠耶稣，你的生命有改变，对吧？你的家庭有美好的改变，那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明证。这个教会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上帝救恩带来的结果，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看到耶稣上帝为人预备的救恩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但是让我们在今天能活得平安喜乐，耶稣基督更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天家，也为我们的将来预备了荣耀和不朽的身体，而这是我们基督徒基本的信仰。我们在慕道班都一定讲得很清楚，我们基本的信仰，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以我们基督徒每天都活在这个美好的盼望当中，尽管走到人生最后一段，尽管面对死亡，我们依然可以活得满怀希望。你是基督徒，假如你不是活得这样的充满希望，那就很可惜，那就表示你的信仰有偏差。我在讲当中不止一次提到马保罗牧师这个人。马保罗牧师他今年86岁了，他的爷爷、他的爸爸、他自己祖孙三代都是先后在中国、在香港当宣教士。马保罗牧师他自己也是在中国河南出生的。马牧师后来在明州的路德神学院教书，我是他的学生。大概20年前，马牧师从神学院退休。但他依然很关心福音的事工，特别关心在中国的福音事工， 因此在2002年他就跟几位的基督徒朋友共同创立了中美服务促进会。我们叫的 Nancy 姐妹有没有在这边，红蕾姐妹可能在楼下，他就在这个中美服务促进会在加入那边当同工，我也在那边认识他的啊。这个中美服务促进会是专门帮助在中国河南信阳一带那些贫困地区的劳苦百姓。连续十多年在他退休以后啊，马牧师他说每年都有一次到两次带着同工到中国去做那些扶贫助学的工作。最近几年因为两夫妻都年纪很大了，他们就没有再去中国了，但他们还在很关心教会的事工。其实他们在人生当中也经过很多的风浪啊，我知道前几年他们夫妻家庭有一些问题，他的这个师母他是有癌症经过治疗好了，但他的儿子就发现有特别的病，他的肌肉会严重的萎缩，就失去了他活动能力，根本不能生活，不能自理。你可以想象你的儿子有这样的情况，你的心情会怎么样。然后呢经过很多年的治疗还是没有很明显的进步，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没有很没有办法完全好转。到今天啊，直到目前为止，但还是很难自由行动，还是需要别人来照顾他。你假如家里有这样的孩子，你会怎么想？与此同时，马牧师的大女儿也生病，他就两个孩子，一个男一个女的，儿子病了，然后跟着那个女儿也病了，也是我忘记了他什么病，但是相当严重，在医院里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假如你是这样遭遇接二连三的人生的风浪，你会有什么的反应？那我想很多人会活得很焦虑、很苦恼、忧心忡忡，对吧？但是马牧师他们两夫妻依然是活得非常的喜乐平安。去年八月底，我跟朱和李忠到印第安纳州去参加北美信义会的联会，马牧师夫妇也来参加会议。他们是从明尼苏达州的北部开车到印第安纳州，就你在中国美国大陆了解，他开好多天了。他们是开车特别要来参加这样的聚会，来对教会的事工表示关心和支持。我那天看到马牧师，明显他已经有点老态，腰有点弯，额头有点隆，但他依然的很有活力，他活得满怀希望，因为他们的盼望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放在财务上，不是放在儿女的身上，也不再放在自己身体的健康上，他们的盼望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马牧师夫妇他们看见了基督的救恩，他们自己也经历过基督的救恩，他们说活在基督救恩这个美好的盼望当中，一面他的心中常存这样美好的盼望，他看见这个美好的盼望实现了，所以他就心满意足，他的人生美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应该可以活得这样的满足，我们都应该活得这样的满足。西面第三个特征就是他顺服圣灵，圣经这样记载，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有好，那很明显西面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他很熟悉，他很敏锐于圣灵的感动，他也习惯顺从圣灵感动，所以你看见他有这样的圣灵感动，他就这样做了。西面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进圣殿是他习以为常的事情，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吧？有他虔诚基督徒，他常常去圣殿去，所以在他平常的生活当中出现这样的事情。有些人认为啊，要在很特殊的环境当中，要在很特别的聚会当中，又有很特别的讲员讲道，那个圣灵才会感动人，这不是圣经的启示哈。圣灵可以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场合来感动人。圣灵通常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感动人，就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圣灵就引导西面去经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让他可以抱作成为婴孩的弥赛亚基督耶稣。 大家注意哦，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悔改信主的呢，我们在领受洗礼的时候，我们都领受了圣灵，就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哈。我们悔改归主，我们领受洗礼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了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正如圣灵在西面的身上。圣经说，圣灵在西面的身上，其实圣灵也在我们的身上。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常常会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一个惯常顺从圣灵感动的人，他常常会经历奇妙的事情，而且他的生命也一定有奇妙跟美好的改变。而在圣经这里没有描述西面他平常行事为人的一些生活表现，但是根据圣经其他经文的启示，我们就知道一个人假如他常常顺从圣灵的引导，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不是这样？如果你对圣经熟悉你就知道哈。如果你真的常顺从圣灵引导，你生命会改变，你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呀？就应该都知道哈，我们应该会背了。圣灵果子是一起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的果子。那我相信西面是一个可敬可爱的长辈，因为他的生命流露出圣灵的果子的芬芳来。我不晓得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有没有发觉，有一些人越老越可怕呀，有没有遇过这样的老人家？越老越可怕。我希望你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哈，越不信靠上帝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很可能越老越可怕呀。但是也有一些人越老越可爱，你有没有遇到这样可爱的老人家？那你家里有没有一个这样可爱的老人家？越老越可爱的有没有？我希望你有哈。认真信靠上帝的人，愿意顺从圣灵引导的人，认真来遵循圣经教导的人，他就会越老越可爱。在我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我很自然就想到在教会当中我认识的好几位可敬可爱的长辈。我想到王敏的妈妈，不晓得当中有谁还记得王敏的母亲，她已经安息主怀了哈。想到她的恩慈，她的良善，她的温柔。我想到粤语堂陈天雄的妈妈陈老太太，他那种喜乐、和平、忍耐。我想到史师母，我们当中比较久的弟兄姐妹都认识史师母，非常可敬可爱的长辈。我想到戴少珍牧师，好多年前他曾经来我们这边讲道，能够有机会跟这位长辈能够更多认识。我头一次去认识戴少珍牧师去梁山的时候，我跟他一起有机会在那边一起见面同工，非常可敬可爱的长辈。我真的羡慕这些族内的长辈，他们有那么美好的 生命的品质。为什么有这么美好的生命品质？正是他们顺从圣灵的教导而产生的这个生命的特质，所以他们就越老越可爱。在我年轻的时候，在香港听过一首粤语的流行歌曲，叫做《老婆越老越可爱》。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你有没有发觉你的老婆越老越可爱？我家的老婆是越老越可爱。我盼望你家的老公跟老婆都是越老越可爱。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越老越可爱。怎么样能够越老越可爱呢？就是要顺从圣灵的引导。怎么样顺从圣灵的引导啊？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祈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认真去研读圣经，而且认真去遵循圣经的话。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一定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引导我们，这基本的了解。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美好的改变，我们就会有美满的人生。西面对上帝祷告说，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句话就表现西面他的心灵真是很满足。一个人到了晚年活得如此满足， 那真是美好，就是实在是美满的人生。我祝愿大家都有这样美满的人生。这个美满的人生不是到年老的时候才去追求，才去经营，那个时候恐怕为时已晚。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年老的时候，就应该要注意追求。在西缅的身上，我们看到美好的榜样。我们要注意对人公义，对主要虔诚。我们要把人生的盼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放在别的东西、别的人物的身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万民的救主，是世界的光。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遵行就是圣灵的真理，以及我们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我们就越老越可爱，这样我们就有美满的人生。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宝贵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你对我们诸般的教导，我们感谢主。主，帮助我们对你的话有回应，求圣灵引导我们，不但明白真理，让我们有能力活出真理，遵行真理，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自己能够享福，也能够荣耀主的名。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